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位姐妹 Liz。Liz 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我相信你听了会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题目是《高龄公婆信主的神迹》。Liz 你好，
冯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高龄公婆信主的神迹。我们讲的这个高龄哦，真的就是80岁上下，这算不算高龄？真的是哦，70、80岁才信主，真的我觉得会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不可思议的大能。而且公婆之前都是传统信仰。 Liz 我也想问一下，你跟先生结婚几年了？现在
大概25年。
所以我们来听听Liz 的公婆怎么因为受到儿子媳妇的影响，然后最后信主。请你开始跟我们说。
公公呢，他是从大陆过来的学生军，伯父呢就是道地的台湾人。公公在大陆的时候，他是富豪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个性浪漫，有文学才艺。婆婆呢，他就是一个很务实，而且他是一个很谨慎小心的又负责任的大姐。由于个性相差很大，语言又不合，所以他们的感情呢长期都不睦。然后甚至于公公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无来由的肢体冲突。那状况不好的时候，家人相聚啊也会常常因为情绪上来不欢而散，吵架收场。婆婆呢因为家庭不睦，所以呢她笃信佛教，想说是个人的孽障问题，所以他想借着礼佛如数来祈求家庭的平安。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婚后信主，先生都不敢让婆婆知道，更不要说要传福音了。
是，所以公婆结婚以后，因为差异太大，一个是富豪的子弟，另外一个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大姐，这两个人要进入婚姻。那我在想，公公因为从大陆过来，在台湾也非常不适应，但是婆婆是台湾的本地人，所以当时语言也不通，相处起来我想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冲突。再加上没有信主，然后没有现在的空中辅导室，要自己去面对这么多的差异，所以常常就是以冲突收场。好，婆婆是笃信传统民间的信仰，所以还有哪些事情发生了？
像婆婆啊，她吃素了40余年，她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每天都吃素，过年的时候呢她也如素，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跟公公的相处就有比较好，反而在随着年纪增长，跟公公的相处这种不睦的情况更严重，而且甚至严重到还曾经请警察到家里中来调解。那婆婆她受不了公公的时候，常常就会北上来我们家避难。那信主之后，我了解先生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同时我也了解婆婆婚姻的难处，所以也因着小组姐妹的鼓励，我开始为婆婆能够信主来祷告。半年后呢，婆婆再度因为冲突来投诉我们家。几天以后，不出远门的公公也突然打电话来，他说他要从高雄上来台北找先生，那也告诉先生说他准备和婆婆离婚。这件事呢是真的非常重大，因为说要离婚是婆婆常常挂在嘴边，可是呢公公从来没说过，而且公公也向来是不出远门的，他竟然说他要从高雄来台北找先生。所以呢我们想这件事非常的重大，我们想先好好的接待公公，好好的安抚他的情绪，但是呢公公可能也不知道婆婆已经先跑来台北跟我们告状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想说婆婆该放在哪里呢，让他们两个先不要碰面。正当在想说不知道如何安置婆婆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诶，我们不是一直很想跟她传福音吗？ 我们可以说借着以找专业的婚姻专家来聊聊为理由，那我们顺便就带婆婆到教会跟师母谈一谈，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婆婆来认识信仰，来传福音给她。
是，我在这里啊，我就看到说太奇妙了。我们如果只是看表面，我们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大事啊，而且是大灾难啊。这个婆婆已经离家出走了，跑到儿子媳妇家，然后现在公公也铁了心肠说他也要离婚。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场灾祸，可是却发现这是上帝要做奇妙事情的时候，而上帝也给 Liz 跟先生这样的智慧，说那我们就带婆婆先到教会去避一避啊，顺便跟师母谈一谈，借此让她认识信仰，然后传福音给她。好，我们继续听。
其实呢，在那之前，我就跟婆婆有建立好的关系，就是在信主之后，我常常会去关怀她，因为我了解她的难处。所以婆婆对我也很信任，也更没有想到说，婆婆到教会和师母谈完之后，竟然她愿意受洗，因为她说，我看到儿子媳妇的改变，尤其是媳妇的改变很大，看到儿子还有我们的婚姻还有个性都改变很多，他也希望死后和儿子媳妇一起在天上。所以两个月后，婆婆就放弃40年的传统信仰，然后以78岁的高龄受洗。那再隔一个月呢，就是公公婆婆的金婚纪念日了，我们还是决定要大肆的为他们庆祝，因为这在他们家族真的是太难得了。因为我婆婆她的妹妹或者是她的弟媳，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配偶，所以唯一就只有我婆婆跟公公他们是还生活在一起，而且携手50年的伴侣真是太少了。所以呢，我们就大大的为他们庆祝。其实在亲戚之间，他们感情相处不好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那个金婚纪念日聚餐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的改变都非常的惊喜，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来共同见证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是，然后更稀奇的是两年之后怎么样？
对，在两年之后，公公因为胃癌需要开刀，其实我们一直有提到，公公你要不要受洗，耶稣来医治你，耶稣来帮助你，但是他都一直拒绝。竟然在手术的前一天，他自己主动的跟我先生说，儿子你去找牧师来帮我受洗。
哇，
真的是太感动了，太惊喜了。
是，所以公公受洗的时候他几岁？
他那时候已经是85岁了。
85岁，你看婆婆78岁受洗，公公85岁。你刚才有提到说50周年金婚纪念日的庆祝聚餐，你说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们过去的婚姻是怎样，那在婆婆受洗之后，他们两位老人家的婚姻有改变吗？
有，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婆婆呢变得笑颜逐开，她也比较喜乐，因为她有教会的姐妹的关怀，她甚至也会主动告诉人家说，我信这个信仰我绝不后悔，信这个信仰真好。公公也感受到婆婆也不一样，婆婆也变得比较温柔，公公也常常笑颜的看着婆婆，他们两个人从好像仇人一样变成情人。
哎呦，真的从仇人变情人，实在是太奇妙了。而且我要说，是在结婚快50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惊艳到甜蜜像情人一样的婚姻，太感人了。这个都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要请 Liz 来跟我们分享她婆婆和公公 在他们夫妻，就是在 Liz 跟先生的身上到底看到了哪些改变，以至于婆婆跟公公都非常认同他们的信仰。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好，我们今天是听 Liz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高龄公婆信主的神迹。刚才听那真是神迹，过去40几年将近50年的婚姻是吵吵闹闹，甚至闹到要找警察来。可是在信了耶稣以后，婆婆改变就很喜乐，然后公公最后也说找牧师来帮我施洗啊，实在是太神奇了。好， Liz， 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刚刚说你婆婆是看到你在婚姻里面的改变，你因为信耶稣你有很大的改变，你说说看你在信主以后怎么影响你的婚姻的。
在信主以后呢，我学到的就是要敬重顺服先生，
嗯，
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学过的道理，也从来不知道的真理。
嗯，
后来也知道说顺服会带来蒙福，即使先生有做了错的决定呢，我也不用担心，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就很单纯的来顺服先生。第二个呢，我就投其所好，因为先生是一个浪漫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我就学着跟他一起改变，所以先生也很满意我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生活现在就变得很浪漫也很甜蜜。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Liz？
最常遇到的就是先生很喜欢去餐厅吃饭，他总觉得在餐厅里面那个环境很好，可以好好的聊天，而我呢总是觉得去餐厅好贵哦，那吃饭嘛就是吃饭就好了，要吃的营养，这比较重要。但是呢，先生他喜欢去餐厅吃饭，那我就慢慢改变，后来发现真的去餐厅吃饭好特别。甚至有一次生日的时候，先生他预备生日特餐，他呢在我刚回家到门的时候，他叫小孩蒙住我的眼睛，让我这样子摸索进门，把我带到地下室去开车，一直蒙眼睛蒙到餐厅去，到了餐厅门口才打开眼睛，让我眼睛一亮，哇，真是好浪漫的餐厅。
是，我听 Liz 你分享，我感觉你先生跟他爸爸比较像，然后你跟你婆婆比较像，是不是？
是
你们家的女生比较务实，男生比较浪漫，好，真好。你刚刚说学习敬重顺服，还有呢，你的改变是？
还有，我不以世界的标准来看先生，我用神的眼光来看先生。也许用世界的标准看先生，会觉得先生不务实，或者是先生如何又如何。这些呢，我不看，我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找他的优点。
所以你找到他什么优点呢？
后来发现其实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去追梦，他可以带着我一起去冒险，那这是扩大我生命的度量，扩大我生命的气度，那些是从来我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对 Liz， 其实我对你的认识，你就是那种非常按部就班，非常守规矩，做事是非常有原则，已经计划好的就不要变动，这样子大家都很安全。但是先生是另外一种个性，那通常都是两个这样的比较极端的人会一起进入婚姻，其实这就是互补。
是
这是互补最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坚持说我的比较好，你的比较不好，或者那个充满创意的人会觉得对方很死板，觉得你就是一成不变，你的生命里面都没有惊喜啊！但是那种非常浪漫的人就是很喜欢惊喜，那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种互补。 那要不要说说看你先生的改变呢？
我先生他因为我的顺服，所以呢，他变得比较有自信，那他比较愿意承担家里的大事小事，那也变得更体贴。另外呢，他在我面前，他也很有安全感，他愿意敞开。虽
是。
然他情绪有时候会低落，但是呢，他很愿意跟我谈，他也很愿意在我面前诉说他在外面工作职场上面遇到的软弱。另外还发现，他也不再怪罪别人，因为他自己开始负责，所以呢，他不再怪罪都是我的错，他也开始去探索自我，自我觉察，他发觉他有一些问题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开始去改变他自己，他也就变得比较柔软，有耐性。那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所以他很容易可以同理别人，他也很能倾听。在跟朋友相处呢，有时候朋友会跟他诉苦，那他都可以很好的去安慰别人，甚至于在教导孩子方面，他也很能够安慰孩子。
好棒哦！所以你们夫妻两个都有成长。你从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你现在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去配合先生的这种感性。我相信你先生是很感性的人，他可能也是比较，我们说敏感，但是其实是比较敏锐啊，他的感觉比较敏锐。先生也愿意去更了解他自己，为什么他有的时候情绪容易上来。这个也帮助他在人际关系上与人相处得更好。我最后也要说一下，那个 Liz 跟先生其实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不孕，没有办法生孩子。那是两个人大概45岁，后来就决定要领养小孩。现在小孩都进入青少年了，是不是？
是，
其实要领养孩子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并不是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或者不是很普遍的一件事。那所以
是。
，Liz，你跟你先生领养孩子这个部分，你觉得你们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我觉得领养的孩子其实让我们生活变得多彩多姿。然后也让我们更懂得去如何付出爱，也让我们学习有很多我们原有的想法不见得是对的。我觉得我的生命被扩大了，被扩充了。因为有了孩子，让我可以有更多可以去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包容，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是真的，因为我们好像也是被领养、被神领养来的啊，我们原来是在罪恶中的，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就重生了我们，让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所以，Liz 跟先生因为信了主，你们的生命改变，你们的婚姻相处模式改变，让婆婆看在眼里，她很羡慕你们的生命，所以她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公公后来也跟着一起加入这个神儿女的行列。真是一个好蒙福的家庭，我觉得我听了 Liz 的分享，我都好感动啊！谢谢，谢谢 Liz 跟我们分享你们家族的见证。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秀敏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秀敏是我们很资深的组长，也非常有经验，也是灵命很好、很爱主的姐妹。所以，我们来看第一题。她说：“我在这一年接触到你们的节目，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是在小孩2岁的时候离婚。” 两年多前在教会认识现在的丈夫，前夫以前受洗过，但目前已经离开主。我有一名13岁国中的小孩，他国小偶尔会说谎，最近说谎频率变高，也开始会从我的包包拿钱，可是他不承认。有时候我看到他把早餐丢掉，但是他坚决否认。我问他为什么要说谎，他却不回答。因为我小时候对他很严格，会在怒气中责打他，因此我猜测他说谎是想避开刑罚。我在这一年来调整说话的语气，大部分的时间都能柔和跟他对话，他平常也能跟我分享学校的事。但最近发现他偷我的钱，我忍不住用生气的情绪来教训他，导致他生气呛我，对我说一些咒骂我、伤透我心的话。有两天，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间，我很痛苦，神光照我，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我曾经教他对社工说谎，我也勇敢地去跟他认罪认错，寻求饶恕。他开始愿意走出房间，但是仍然跟我保持距离。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冷淡，我很害怕这些说谎的罪根是我种下的，更害怕他现在改不过来的话，将来他不诚实的人格会更加严重。我该如何帮助或者接纳这个会偷窃、会撒谎的孩子呢？哇，秀敏，我读了这样的一个提问，我心里也觉得好揪心哈。这个孩子，在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然后那个时候妈妈还有教他要怎么对社工人员说谎。后来妈妈在两年多前再婚，可是就发现这个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现在有说谎和偷钱的这样的不好的行为，所以妈妈非常担忧。秀敏，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位姐妹？我觉得姐妹是一个很愿意学习，很愿意改变自己的母亲。
是，我也看到她是一个很真实敞开自己问题的，然后也很想认真教导孩子的母亲。
嗯，
也看到她很愿意改变，她说这一年来调整说话的语气，跟孩子说话柔和。那我也看到他就是一个很乐意学习的，但我想有些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还有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核心问题。对，有些时候我觉得孩子的问题，就行为表现、外在的表现是表面上的问题，他真实的问题是内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管教孩子的目的，其实不是只是在纠正他外在的行为，而是要看重他里面的生命状态。通常是里面的生命状态出问题，所以才有这些外在不好的一些行为出现。所以我觉得要看重的是孩子里面生命的一个状态。容许我说，很明显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孩子会说谎、会偷钱，就是有这些行为出现，其实是一个亮红灯，就是在一个，我觉得是他里面出现一些状况，妈妈需要注意孩子生命里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孩子里面，我们就直接说，因为离婚造成的影响和伤害在他的里面是存在。对，所以我觉得妈妈去看他有没有说谎，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鼓励这位母亲去跟孩子，不仅对他跟孩子道歉，过去怎么让孩子在社工面前说谎，这些都很棒。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我们需要更进入核心的问题，就是离婚然后又再婚对孩子的影响，我觉得需要跟孩子认错道歉，这是我们 带给孩子很大的一个伤害。我想这个孩子里面承受很大的压力，从2岁开始就经历很大的一个破碎，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去面对根本的问题啦，就是母亲离婚造成的。不是说好像妈妈离婚一定会造成孩子什么影响，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个完全的。好像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但确实是一个蛮大的影响。然后，另外，我觉得在教养孩子里面，我看到的是最后这位姐妹，她写了一连串，就是我很害怕这些说谎的罪是我种下的，然后又很害怕她将来如何如何。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如带着恐惧，其实里面也有忧虑哈。然后我们想掌控，我们害怕，我们被这些罪恶感抓住，就是怕孩子以后会不会更严重，就是里面是很消极负面的，对孩子不是一个祝福。容许我说，这位姐妹有这些恐惧、担忧的原因，其实我觉得不是孩子的行为，而是我想对于离婚这件事情充满了罪恶感。我想应该是知道。离婚、再婚对孩子的影响，我想这位母亲里面是充满罪恶感。
所以，我们可能也自己先来向神认罪悔改，承认我当年离婚是错的，求主赦免。那我后来又再婚，我没有回去跟前夫复合，去修复那个关系，然后我又进入下一个婚姻，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来面对，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带给孩子里面更大的一个创伤。我记得最近听到一个人，他说他的父母离婚，他在青少年国中、高中的时代，他每天非常用力的要抗拒的一个意念就是自杀。这个孩子一直想要自杀，他就直接说，因为他父母离婚。所以他需要很努力的去抗拒自己，不要走上自杀的这条路。我也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说，在他青少年的阶段，他的父母在客厅吵架。他说他在房间里听到父母吵架的声音，他里面就只是想死，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不过也感谢神，上帝对这个孩子，我刚刚讲的这个传道人对他有恩典，所以后来他也信主，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也结婚，也有家庭。所以我们不是说遇到这样情况的孩子就注定要走向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来得及，我们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有想要离婚的人，我们真的要止住这样的念头，我们来寻求帮助，我们也愿意谦卑的在神面前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用离婚来解决问题，真的有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靠主。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言语。像刚才这位提问的妈妈，我觉得她也做了很多改变。她说，以前她对孩子是比较多情绪化的管教，那她现在对孩子讲话也比较温和。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婚姻里，你就不要用离婚来解决问题。那我真的觉得不要吵架，我们也不要想用吵架呀，这种冲突啊、吼叫啊、情绪化呀，想要来让对方改变，这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先学习改变自己，我们不要想用离婚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如果已经离婚的，我们真的鼓励你就回去跟你的原配复合。我们谦卑，我们为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道歉，如果已经离了， 对方也再婚了，那我们就守素安常。守素安常就是说，我就不要再婚了，我就带着孩子，我们过单纯的生活。这个都比再婚要更简单，更容易。当然，像这位姐妹现在已经第二次婚姻了，那我们就要持守这个婚姻。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要再想用离婚来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妈妈，你跟儿子道歉，说你当年不应该跟他的爸爸离婚。如果再来一次，你会好好的想要去经营那个婚姻。那还有，如果你在孩子面前曾经说爸爸的坏话，我想应该有啦，因为你都会叫他向社工人员撒谎。我在想，你在孩子面前应该也说了一些他爸爸的不好，让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生父有非常不好的印象，或者让孩子觉得你跟孩子都是受害者，而加害的人是他的父亲。其实这个对孩子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如果你曾经对你的孩子说过他爸爸的不好，指控他的父亲是多么糟糕的人，你需要为你的这些行为跟孩子道歉，为你离婚道歉，为你讲爸爸的坏话道歉。当然你说为你曾经情绪失控，对他有一些严厉，就是超过合理范围的一些管教，你为这些道歉。那还有，你要跟孩子说，如果再来一次，你就不会选择再婚，你会选择回去跟他的爸爸复合。这才是一个对的榜样，这才是一个对的示范。因为婚姻是神圣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一旦进入婚姻里，那就是一个一生的承诺，那是一个一生的盟约。所以你示范给孩子看的就是离婚是许可的，只要对方错得够严重，我就可以跟他离婚。可是在整个过程里，我们通常不会提到那自己有什么错，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这位妈妈，我想刚秀明讲到的更基本的问题，更深一层的问题，可能真的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先改变。我觉得你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将来他如果进入婚姻，我认为他会对婚姻有比较正确，比较认真，我们就是委身承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你现在既然已经进入第二次婚姻，你就不要再离婚了。你不要说哎呦，这个比第一个更糟糕，我看也离一离吧，都不行了。所以我们就好好经营这第二次的婚姻，向你的儿子道歉，然后也让儿子看到你有真实的悔改，你的里面一些受伤啊，一些苦毒恼恨，我们都要靠主得到医治，得到化解。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题目，也是一位姐妹写信进来。他说，谢谢你们用心经营空中辅导室这个节目，让我受益超多。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接触到你们的广播节目，真的是圣灵的带领。你们对神认真的态度以及看重神话语的态度，深深鼓励跟感动我。我也要开始学习这样看重神以及他的话。我就先说，姐妹，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和肯定。这位姐妹接着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放在心上已经一阵子了，那我这次想要询问我该如何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祷告。她说，我的兄弟从小异性缘就非常的好，我们都是在幸福家庭长大，也都信主，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我这位还没有结婚的兄弟啊，可能是哥哥或者是弟弟啊，在感情上他常常让女生伤心，像是会搞暧昧，或是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以及徘徊不定。他喜欢的对象，有时候我也认识，对方也会来跟我诉苦，我不会去跟我的兄弟说对方有来找我这件事，所以我的兄弟不知道我知道。我想请问一下，这样的状况，我应该如何为我的兄弟祷告呢？我渴望看见他对感情认真，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我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可以填满。愿上帝大大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中为他发光发热，领人归主。啊，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可爱，我想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姐妹啊，字里行间感觉她是很有活力的。好，那我们就假设这是他的弟弟好了哈，因为兄弟我们都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我们就假设是弟弟。秀敏，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他主要的是问说，我要怎么样为他祷告？那我在想，祷告当然是很好，但除了祷告，还有没有什么事其实他以一个姐姐或妹妹的身份是可以做的呢？
嗯。哎呀，我觉得这位弟弟有这位姐姐真幸福，而且我看到这位姐姐是真理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她里面是坚定的，而且她知道搞暧昧不好，希望弟弟能够对感情是认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姐真的很棒，对神是非常清楚的。的确搞暧昧不是很好，我觉得搞暧昧的意思是代表这位弟弟哈，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其实里面是不清楚怎么样去面对异性，或者不清楚自己尊贵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今天明白自己是尊贵的，也会清楚别人也是尊贵的，所以不会用这种搞暧昧、暧昧不定的一个情感的方式让别人误解或者是受伤，那也不会靠这些暧昧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吸引力，类似这样。所以我想这位姐姐你是最适合帮助这位弟弟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帮助呢？那我觉得需要坦诚直对，对弟弟用真理来坦诚直对，告诉他这件事情对别人的影响。对方有些人是有去跟这个姐姐讲的，所以那个受伤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已经让姐姐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姐需要去跟弟弟直接的告诉他，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我觉得需要帮助弟弟，就是去关心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问题在哪里，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自己认为他可以介绍他来上婚姻班。要知道我们跟异性交往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情感的需要首先要被上帝满足，优先顺序哈，就是我们先要被上帝满足，其他的才能够有正确的关系上的交往。所以我是建议这位姐姐先跟弟弟谈一下，就是有人来找我，然后他们是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受伤的感觉。
好，谢谢秀敏啊。那我也很快的提一下，我们的婚姻班在八月下旬就会开始下一期，所以上学员传道会的网站你就会看得到。回到刚才这样的一个个案，我觉得秀敏讲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弟弟或者这个单身的男生，他会常常让女孩子误解，会让女孩子伤心。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秀敏说是因为他缺乏自信，他不确认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好像要透过让女孩子注意他，让女孩子喜欢他，他来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魅力有价值的男生。那这个真的就是问题的根源，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表面跟他说，你不要再去让女生误解了，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其实并没有办法让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想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确认，让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面宝贵的价值啊。所以我们会推荐一本书叫《胜过黑暗》，也是学员出的《胜过黑暗》这本书，让我们确认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你说他也是基督徒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另外还有一本书我也推荐，就是《我心动了》，然后呢，这本书就很有趣了，讲到两性关系，他也特别强调这个男女之间的界限。我们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尊贵的价值，我心动了，然后呢，也是学员出版社，那刚前面那本叫胜过黑暗，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确认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尊贵有价值的人，以至于我们先拥有了这样的安全感，确认自己尊贵无价的价值之后，我们在做一些事情上，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判断，我们就不会为了要赢得掌声、赢得注意来做一些会让别人误解的事，我们也更能尊重上帝所设立的男女关系和婚姻，那是神圣的，所以男女之间的这种分际是绝对需要尊重、需要遵守的。我想这位姐姐，你除了推荐好的书给你的弟弟之外，我在想平常你跟他的相处当中，如果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对的，你觉得他做得很好的事情，你也可以就当下去肯定赞美你的弟弟，就像我现在就可以立刻肯定赞美你这位提问的姐姐，我会说，哇，你真的好爱你的弟弟哦，而且我觉得你是敬畏神的，你对真理是很清楚的，我觉得你好棒哦，你是一个非常蒙神悦纳的主的使女耶，真的你是愿意被主使用的，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的肯定你的弟弟。你看到他可能他人缘很好，我这样看可能你的弟弟是一个很人际关系导向的人，你也可以说，哎，弟弟，我观察到你是一个很乐观、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的人，这真的是一个好的特质，上帝会使用，哎，真的。最近谁谁谁有来跟我说，好像他对你有一点误解，所以我就觉得你可以把女孩子跟你讲的，他们很受伤或怎么样的，来让你弟弟知道。可是你要肯定你弟弟他的这一个特质，就是他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他是一个可能外表看起来你说有女人缘，他一定是一个很开朗，他一定是一个很幽默的男生，他讲话一定女生就笑倒一排，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哦，真有趣，我怎么这么有魅力。确实我相信你弟弟是很有魅力的，你可以在他的一些特质上去肯定他，但同时你得到他的心之后，你可以再 drop 再丢一点点的引导或者建议，我觉得他能够接受的几率和程度就会提高。所以平常就要记得肯定鼓励你的弟弟他做得好，他做得对的地方，在你觉得他可以修正的地方，我觉得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求主给你智慧，求主给你机会，也可以给他一些引导一些建议。那至于祷告，姐妹你为他怎样祷告都很好，上帝都悦纳，因为你是出于爱你的弟弟。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我建议，那我就说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确认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价值和身份，他确认了他的自我价值之后，我认为他需要受异性肯定的这样的需要就会降低了。好，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秀敏替我们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